卫立煌坐着飞机离开了沈阳，谁也不知道此刻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也许他在想蒋介石不该不听他的主张，也许他在怨恨共产党被仗打得太刁钻，也许他在想自己前面的路是敌是凶，也许他什么也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卫立煌逃离了东北，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他先飞到了葫芦岛，见到了杜聿明，一见面把手枪皮带往桌子上一摔，哎，好悬，见不着面了。后来他又飞到了北平，见到了傅作义，一见面，哎，就见傅作义脸上的表情啊，不冷不热。啊，哈哈，医生兄，看样子有什么难言之隐，咱们都是朋友，有什么话当面说。傅作义一抬手递给他一封电报，郡主兄，您自己看吧。卫立煌接过电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手谕。卫立煌指挥不力，贻误战机，失陷东北，撤职查办，着即扣留，中正手谕。卫立煌看到这惊呆了，他傻了。如此说来，我还是老兄的阶下囚啊。不不不不不不，傅作义摆了摆手，哎，我也不明白，东北之战都是他指挥，与你何干？我想是老头子急昏了头了，过几天情形会好起来的，你不要太难过啊。卫立煌仰天长叹，哎，想我算个什么呀，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东北，到了东北我就在想，我算个什么呀，打仗他指挥，手下的人个个都通天，我算个什么呀。今天我明白了，我就是那替罪羊啊。卫立煌被撤职之后，被扔到了北平帮芝麻胡同松公馆里囚禁起来，直到蒋介石下野，他才携带着家小逃到了香港。后来周恩来把卫立煌请回了大陆，被任命为全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逝世后，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堂祭奠了卫立煌。
1948年11月1日，解放军进入了沈阳。这个时候，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呈现出了一派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景象，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交枪不杀，哎，我投降，我投降。这个时候，起义、投降、接收、抓俘虏，形成了这个战斗的特点。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啊，这叫败兵无斗志，城头树相齐。现在国民党原来所占据的一幢幢大楼、一个个大院，都从那窗户里边把那个白旗都挑出来了，形成了一道大解放的风景线。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有的利用敌人投降带过来的汽车、大卡车呀、吉普车呀、小轿车啊，就顺着大街小巷到处走，接收降兵。这香槟海了，接收的人都不够用了。我们有一个班长，这一个班长啊，就带着几个战士，因为纵队往前前进的时候向纵深发展，他们没跟上队，掉队了。现在他们是后进沈阳，班长领着几个战士进沈阳之后，口渴了，想找地方喝点水呀、啊。一看前面有医院，这院啊虚掩着大门，他想过来往院里边看看有没有水。他刚一摸这门，门旁边啊站着一个国民党军官。这国民党军官当时就来一立正，咔，把这班长吓一哆嗦。哎，班长一愣神的功夫，就看这国民党军官冲着院里边喊了一嗓子： 一说开门，就看这院子那门往里开开了。这门一开，班长往院里边一看，嚯，在院里边整个一方块队都是国民党兵，都在那站着留职啊。
啊，
这怎么回事？这功夫就看那国民党军官完全是一副军人姿态，咵咵咵咵咵咵咵，报告长官，坦克营全营实斗人数84人，坦克8辆，现有花名册在此，坦克营营部王建业报道。这班长一看，你们营长呢？营长开小差跑了，下落不明。你这8辆坦克都是好的吗？报告长官，全都是好的，贵军的招降政策我都知道，不准破坏，破坏了没法向贵军交代。
哈哈，这班长一听，感情他对我们的招降政策还很熟悉，
原来我们解放军进沈阳的时候还以为能跟敌人进行白刃肉搏巷战，结果这回进来一瞧，几小时以前的敌人现在都变成了俘虏了。这国民党兵啊，有的胳膊上拴着个红布条，领着一帮国民党兵到处找解放军投降，投降都找不着人呐。有一个国民党的团长见到我们一个连长，无私一个团长啊，我们一团人就在马路湾那个地方登口子鬼军前去接搜啊。啊啊啊，这功夫身后边又过来一位，哎，我跟你说呀，我们那儿啊有18门美式大炮啊，400多个弟兄啊，你快点去吧啊，我们都等着急了。这边又过来一位，哎哎，我说，哎，我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们这一个营啊，我们一营在这等着呢，傻老婆等汉子一样，都等你们去了。身后边又过来一位，哎，我说同志啊，我是看仓库的，那仓库里边有好多东西，也是国家财产的，你要是不过去接收的话，那东西不都让人给偷光了吗？这功夫还有的那国民党兵跟我们的这个战士还争执起来了，因为什么呢？有的国民党兵啊就说我们呢、啊、这是起义。我们的战士一听，你这不算起义，你这是投降。哎，怎么能是投降呢？我这是起义，就是投降，愿投降你就干。还想投降，我要是不干的话，投降这班车我都搭不上了，干脆吧，投降就投降吧，就这么地吧。于是就这样，于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全部解放了。
这时候啊，东北全境已经基本解放，对国民党军队逃跑来说只剩下一个缺口，营口。
林彪在指挥辽西大会战的时候忽略了派兵抢占营口，结果给国民党52军就让他们钻了个空子，52军把营口占领了。
11月1号，国民党52军1万多人逃离了营口，漂泊在海上。这是因为52军的军长叫刘玉章，这小子比滑的还滑，比鬼的还鬼。他一看沈阳都没了，我还等着挨雷呀、啊，干脆跑吧。但是在逃跑的路上也不顺利，首先在码头遇上共军第9纵队，双方展开激战，他是伤兵损将，好不容易逃到船上了，正赶上大海退潮，这船瞪眼不能起航，就得等着明天涨潮的时候才能离开。把这刘军长急得直蹦，他下令管制灯火，严禁吸烟，不准暴露目标。有那么句话，人多了心不齐，也不知道谁点了一支蜡烛，一不小心蜡烛倒了，正好倒在汽油桶上，这汽油都是军用汽油，都是高标号的，这一见着火动它，把这52军2师啊好几千人送上了西天。这不能不说是辽沈战役的一大奇观呐、啊！再说这杜聿明，杜聿明现在在葫芦岛呢，
正在观察风向，后来他一看，完了，东北没有希望了，我也走吧，马上下令让他的部下弃岸登船，也要逃之夭夭。不过杜聿明这心挺难过呀，想起蒋介石的话，骂他是饭桶，黄埔一期的赶不上黄埔四期的。杜聿明冷笑一声，究竟我饭桶是老头子饭桶，留给后人评税去吧。你说起来还真有意思，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是这个杜聿明，他下令打响东北内战的第一枪。现在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也是他下的令，从黑土地撤走最后一名国民党士兵。这开始是他揭幕，现在是他谢幕，这倒是一个历史的全过程啊。从这天开始，在东北的青天白日旗再也见不到了。
听说沈阳解放，毛泽东在西柏坡告诉老厨师给他做一碗红烧肉，要肥点的，要补补脑子。这是毛泽东每打一个大胜仗之后的习惯。红烧肉做好了，摆到桌子上，毛泽东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嘴里边，吃的是津津有味啊。他一边吃一边说，等过这一街坊，将该是晚丹的日子就不远了啊。
这个被毛泽东说成快要完蛋的蒋介石，听说沈阳失守了，他是肝肠寸断，在北平哭了好几天，后来一着急哇哇还吐了两口血。
营口一解放，林彪是长出了一口气呀，他现在又在屋子里边来回走动，谁也不知道现在他又在想什么。
此时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展平津战役，急令林彪挥师入关。于是在辽西走廊、热河古道、长城线上，我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和成千上万的织田民工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关内进发。从出关的不足十万人到入关的百万大军，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这是强与弱的变化，胜与败的变化，主动与被动的变化，胜算者与失算者的变化，同心协力与离心离德的变化，得民心者和失民心者的变化，最终则是一个新旧政权的变化。
辽沈战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东北解放震惊了世界。泰晤士报说，中共占领了东北，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的战争形势，中国的统一将从东北出发。纽约时报说，远东的一场内战使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而且是向着美国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东北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第一块就引起连锁反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使老蒋是兵败如山倒，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赶下大海。12月25，蒋介石悄悄地到了中山陵，望着先总理孙文的雕像，心里头难过呀，这眼泪巴嗒巴嗒往下直掉。他在中山陵守了大半夜，经过反思是痛定思痛，他自言自语说了那么两句话：我们与其说是被共产党军队所击败，不如说是被我们自己人打败吧。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正忙着搬家， 他和他的战友率领着中共中央机关就要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这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他风趣地说，我们进京去看靠，不睡觉也搞心呐。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能够考及格，不会退回来。毛泽东说，我们不做栗子陈，一定能够考取好成绩。
东北战争的这场炮火平息了，那些过去的故事，黑土地上的人们不会忘记。
雨消风歇，青山在，
又见日出东方白。
多少英雄浪淘尽，
自有人心定盛衰。